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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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佛法开论课程开学到现在呢，我们进行了两次哈、那又停了两次，所以今天是第三次上课了哈、上了今天又要停一次，也有可能停两次啊、那新的讲义大家都有哈，好，我们先上课哈。那在上课上第二章之前，在第一章节的时候呢，有一个地方，那自己回去想过后呢，觉得还可以再稍微补充一点点啊。那假如大家有带第一章的讲义来的话，请大家看第十六页哈，第十六页。第十六页的最后一行，在提到佛陀的自觉的时候呢，最后一行啊，那有提到说佛陀是创觉，是佛的特色，他跟其他的辟支佛或者是阿罗汉所不一样的地方。那其中一个特色呢，就是佛是创觉啊，所以他的自觉那跟声闻弟子有点不同，所以导师这里是提到说不同声闻弟子的物不有他啊。当然如果我们看注脚这一部杂阿含经的话，不管是哪一位阿罗汉啊，他得到无漏正见的时候呢，他都会讲一句话啊，就是不再有疑惑啊，就是得到这样子的正见呢，不是因为别人，而是自己能够自己作证，那个才是真正的无漏智慧啊，无漏的正见。所以假如我们还有所疑惑，或者是还有所不太清楚的话啊，自己断尽的烦恼哪个部分还不太清楚的话，那这个可能还不是无漏正见啊。所以在阿含经凡是提到无漏正见，都是物不由他啊，他自己能够很清楚的知道。那当然因为所有的圣者都具备这样的特色、那佛还有更加不同的，就是不同声闻弟子，就是因为声闻弟子他是经过有人教导、才叫做声闻、听音声的教化、而成为声闻弟子。那佛或者是辟支佛呢，就有一点不同、就是除了物不由他之外呢，那佛呢还有一种是跟阿罗汉更超胜的地方，就是佛有自觉，谁称师啊，或者是谁乃师。最后一行这个经文就是自觉谁乃师啊。那在新版的佛法概论里面呢、新版的，大家假如你自己有书的话，在新版它已经有改过来了，就是自觉谁称师，称赞的称。他意思就是呢，没有人能够当他的老师啦、就是因为佛是最无上的嘛、大家看注脚四十就知道了、佛是人天导师，所以呢他是最殊胜的、那这样子的自觉是声闻弟子所不如、当然这个不如不是说有什么批判啊，或者是贬义这个声闻哈、绝对不是。那佛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自觉，所以他有这样子的能力来教导所有的声闻弟子啊。好，那这个就是第一章需要加以说明的部分。那现在我们要进入第二章啊，我看看有没有办法在今天要把第二章全部讲完，因为我今天还有一点事情，所以我们一堂课只可以上四十分钟啊，那会提早下课，大家可以早点回家啊，皆大欢喜。那是有事情才这样了哈、 好，我们请看第二章的讲义24页哈，教法。这个部分，假如大家有读过印度佛教史啊，去年的课程哈，这里头有很多，其实如果你有印度佛教史的背景来看的话，它是简略版啊，简略版。这一章节是简略版，所以你如果没有印度佛教史的一些基础，你来看啊，非常多的名相不好懂，但实际上待会我讲过后，大家就会觉得，哎，其实有一些名相，只要你了解过后，其实它有一定的一个次第啊，哈，或者是一个含义，所以不见得是非常困难哈。啊，所以这个导师的略说啊，略说教法，整个教法哈，那非常的精要，所以我们来看看导师怎么介绍。第一节能权的教法。权就是权势嘛，哈，那能够让佛陀权势的教法，当然，因为我们都知道说，佛是自觉觉他自行就是觉行圆满的圣者，那佛陀他我们在第一章节已经有提到嘛，哈，佛是因为法而成佛，那佛呢自己成佛过后呢，再去自证化他，有没有？化他过后呢，就有僧团的成立，有僧团的成立呢，那就有内修外弘，所以呢，在因为法的缘故，佛陀能够成道，那因为佛陀成道的缘故，僧伽能够成立，哦，因为让正法久住，所以三宝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他能够住世，哦，能够因为释迦牟尼佛的缘故而住世，在我们人间啊，那弘扬就是流传这个正法，那所以能权的教法或者是所权的法，不外乎都是来自于释迦牟尼佛。假如没有释迦牟尼佛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一般人呐，哈，不是所有啦，哈，就一般人不太有这样子的一个自觉法性的能力，哈，所以释迦佛是我们的本事，就是这样。那所谓能权与所权，我们看第一个标题，哈。能权与所权，那括弧一，师尊的身教与言教及就是法的权表，我们直接看划线的地方哈。以身作则的身教哈，释迦佛以身作则的身教，训诲的言教，就是师尊所用于表达达摩哈，就是法的。所以我们都知道佛是正觉法的内容。但是呢，佛陀证觉过后呢，说出来的话就是他体悟法的内涵。那以身作则的身教啊，就是身体力行，生活的一切也就能够展示法的另一个相貌。所以呢，法要完整的诠释的话，导师说应该要有一种综合的理解，就是呢，身教和言教加起来才是法的整体内容啊。所以一般我们讲说法。一般人假如只是落于哲学性的这种实辩的话，他的法只是理论，没有实践啊。所以我们在第一章节有提到法呢，它最关键的就是有进行果，大家还记得吗？啊，它都包含了整个知见的理解哈，事理真理的理解，然后实践，然后得到结果。那这整个过程都非常的圆满，才是所谓法的内涵。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除了 言教能够说明之外呢，身体力行，纵使是默然或者是呢睡觉等等的生活的一切，它都可以作为法的诠释。所以一个圣者假如说他只会讲得很精彩，但是生活呢很不好，不让人家看的话呢，怕人家看到的话呢，那这个还不算真正的圣者啦啊。所以修行人假如我们能够表里一致啊，啊，有身教言教的话，那感动人心啊，会更加的深刻啊。好，我们来看括弧二，能权的教法有两类。那能权的教法，因为来自于释迦佛啊，所以能权的整个释迦佛一生的表现呢，就是不外乎就是身教和言教哈。那底下整大段的综合呢，我有画一个简单的归纳表哈，在黑板上啊。 那这个圣教和言教呢，它又可以再分、哦、就是分说、以圣教来说、哦、自己身体力行啊，个人来说，那以修行为主的话，当然是解脱烦恼，体悟四谛、哦、或者是四理的真实谛炉、哦、那这个是圣教的部分。那圣教它还可以展现在大众当中、哦、就是除了自己觉悟之外，它也可以展现在大众当中，就是身前的一切生活作息、哦、等等。那言教也一样，言教呢所能够全表的就是个人修行的内涵、哦、比如说种种的道品、哦、那言教也可以诠释大众生活的种种律仪、哦、生活的规范，那这个就是言教所可以全表。所以我们直接来看导师我们讲义二十四页对底下那个标题、哦、能权的教法可以分成两类、哦、最主要就是以个人身心修行为重、哦、就是法达玛的内涵、哦、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上一章节已经谈很多了、哦、那这一种法的内涵呢，那在佛教的用词来说，我们请看二十五页第一行划线的地方、哦、那法的内涵呢，就把它这种定义为教授、哦、导师这里是说也称为狭义的达摩、哦、法或者是教授、哦、为什么呢？因为法它广义的话呢，还可以包含底下第二项、哦、就是教戒。所以一般我们讲法跟律呢，就是法就是教授，律呢就是教戒。好，所以你看这个教戒，这个戒有点像是在训勉嘛，训诲的意思嘛，所以它就比较属于律制戒律的部分啊，戒律的部分。那法的部分呢，就是口口传授啊，这个就是教授的部分。所以法的内涵它很广，它可以包含这一些啊。我们看第二个标题啊。律以大众生活行为为主、啊、就是所权以大众的生活行为为主开导的道德的戒法，以及有关大众和合与适应社会的制度、啊、那这个就是、一切在僧团里面所推行的一种种种的规范、啊、波罗提木叉，这里大家有看到这个用词吗、啊，这个是梵文的音译词，它就是戒条的意思啦、哦、戒条啊，一条一条那种条文啊、哦、规范。那除了这一种之外呢，它其实还生活，我们生活上啊，出家众呢还有蛮多规范的、哦、还有蛮多规范、嗯、好，小节第三，这所权的法跟律呢，要从综合的立场来了解啊、哦，那首先要观察团体与个人，环境与内心。第三呢，就是事行与理行。第四呢，就是法治与义理，理解彼此的相应相成的纵贯性，才能完整的了解佛教。相应相成的意思就是，其实在世尊所能权的法的内涵当中呢，它展现出来的除了能说的话就是言教之外呢，平常纵使没有开口说话的身教啊，也是法的表现。所以呢，这个身教和言教它所带出的讯息呢，不外乎两大点、哦、所权的内容就是法和律、啊、那所以这整个我们如果从这样子的现象来看的话呢，其实导师要说明的一个相应相成呢，不外乎就是缘起性，缘起性。所以一般我们讲的缘起性呢，都会比较偏重在个人的修持的体证内涵上去谈，对不对？好，缘起是体悟的缘起，体悟的真理。但实际上呢，真正一个觉者他的身教啊，他除了能够体悟真理，他在大众里面的僧团生活啊，自己的行为规范戒法等等啊，都是非常的如法如律，都是光明磊落。所以这一点呢，是很多人比较忽略的部分。所以为什么我们三皈依过后呢，学佛的人呢，三皈依过后为什么要受持五戒，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虽然是在家众，不是出家众，但是其实早期的律制啊，在家众呢很多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应该要做的一种 自己的规范。那我们在生活里面，比如说我们不会违反五戒啊等等的这种条规，那我们在实践法的时候呢，自己的内心才不会有所就是隐瞒啊，或者对三宝不是那么的真诚。所以呢，在修行的过程里面，比如说我们个人有些人啊，为什么导师这里要提到说我们需要观察团体和个人？在个人的部分，很多时候啊，我们一个人住其实都你可以 自由自在的快乐，没有人理你也可以在那里笑，对不对？但是你跟两个人住，跟三个人住团体的时候啊，有时你笑不出来的哦，你要笑笑不出来的哦，你要装的装不出来。所以呢，个人跟团体的这一种互动啊，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哪一个地方，我们的角色自己就要很清楚。比如说我们在个人的时候，自己就要知道说，哎，我个人虽然是独处，你看古德都有身君子慎独，对不对？何况我们学佛的人。所以我们个人关在房间或者在一个空房子，没有人看到啊，我们可以为所欲为啊，对不对？但是学佛的人，他在个人的时间里面也光明磊落，那在大众的生活里面，自己也就是有自己的一个配合啊，跟大众的配合，或者是融入大众的生活啊。所以我们在每一个领域里面呢，都要知道自己应该处的角色，这样子才是真正你在每一个领域都懂得这样子的观察，才知道说团体里面它是很多个人所组成，对不对？好，很多个别的因缘所组成。所以个别的因缘假如不健全，团体也就不健全的啦。好，所以我们也许大家有些人会说，那我奉公守法，但是别人不奉公守法，那又怎么办，对不对？个人的因果哈，个人会负责啦，我们不用操心，我们自己做好自己就好了啊。那环境跟内心也一样哈。那假如学佛一段时间久的同学，大家都会发现哈，环境对我们初学者是很重要啊。当我们的内心对法不是那么的深刻的时候呢，一个环境啊，一个好的环境能够让自己保养肾态啊，有听过吗？啊，能够保养自己的肾态，就是有法的体会了哈。那假如我们的环境里面都是贪嗔痴，当然啦，那再多的法、啊、都会被这个给冲淡啊。那等等的这一些啊，事行和理行也一样哈。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哈，比如说我们在家里，你是我们待会就会看到了哈。啊，我们到底下再来看好了。所以在这小节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法其实表现在呢个人的时候，它可以以个人修行解脱为目的啊。那在团体当中，那就要佛自己也称我亦是圣树啊，就是在团体里面应该要有自己的角色，这个才是真正吻合缘起法。好，我们看挂壶三标题啊，世尊的自证化他是佛法住世的本源。那释迦牟尼佛的三业大用存在于个人，身且以社会，所以能权的身教跟原教所权的法跟律，不只是世尊的三业大用。三业大用呢，就是身口意啦，三口意表现出来的一种效用呢，就是叫三业大用，也是实际存在于个人，身且与社会。所以人间佛教的开展不应该忽略佛弟子的活动。所以你看一个觉悟的人啊，一个有体验法的人，个人修持你在高尚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假如一个真的有体验无我的人，体验缘起的人，我们活在大众当中，身且就是众嘛，你活在大众当中，我们怎么样去见合同解，戒合同尊等等，利合同君，那在圣洁里面我们自己扮演的角色又是什么？那除了自己佛教领域里面懂得自己的角色之外呢，在社会我们又能够扮演什么角色啊？所以很多时候这三个方面啊，导师都认为说懂得缘起的人他应该兼顾很广啦啊。所以我经常有时也自己 也会这样子思维啊、哦，就是比如说我们自己看书的时候呢，非常的清静，打坐啊、念佛的时候很清静，但是呢，一回到生活里面啊，在家庭里面啊，一出来这个房间，就哭哭闹闹了，啊、哦，或者是早上啊去上班啊，就哭哭闹闹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个人这三项哈、哦，个人能够做得很好啊，那其他呢就做得不是很好。啊、那有些人呢在团体里面可以很活跃，但是个人呢又做得不是很好、啊、就是比如说静不下来了、啊、没有时间修戒定慧啦、啊、让自己很忙啦，那这个就是对个人部分呢又太过欠缺了、啊、那这个部分就是要让我们慢慢的去了解、啊、缘起的面向它是很广、啊、好，第二标题，佛弟子受佛法熏陶，在生前与社会表现的佛法推动佛教。那这里导师跟我们介绍，就是出家众在生前的和乐清净当中表达佛法，生前推动佛法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就是团体啊，你个人纵使再伟大都好呢，个人就是你有病痛的时候，这一段时间你就没有办法推动了啊、所以一个团体里面假如有大众一起在推动的话，那这个力量是相当的大。在家众呢在社会表现佛法起着显化或者是默化的作用、啊、所以我们在家弟子们呢在社会表现佛法上呢还是起着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所以大家不要说我们出家众才是有这样子的任务、啊、学佛的佛弟子应该都要有这样子的任务，就是我们的身口意行为就是代表佛教了、啊、所以有一些人呢他到一些场合还是什么他不敢 讲他是佛教徒呢，你们有这样吗？没有哈、嗯、如果有的话要去跪香啊。那假如是在家的佛弟子，那就应该要对于三皈五戒至少这个基本的、哦、要做好、嗯、那我们再来看两个圈圈的底下、哦、佛的大弟子们游行诸方、或者彼此论道，这个论道就是论法啦、哦、论法彼此讨论佛法，或者向社会宣传佛法，这样的开展受到时地人的影响而有不同的适应。但是释迦牟尼佛的集门弟子，什么叫集门、哦、汉语大词典里面是说中国的意义啊，集门就是授业弟子啦，授业啊，接受的授、哦、事业的业，授业弟子什么意思呢？就是入室弟子啦，就是已经体会到这个老师的一个精华的一个弟子、啊、叫集门弟子。那但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一种集门弟子啊，是从佛口生，从法化生，到底有高度的直接性。就是说我们在第一章啊，不是我们在序论的时候有提到佛法可以从两方面来了解、啊、第一个就是佛道同、啊、第二呢就是入佛法相、啊、诸佛常法跟入佛法相，入佛法相就是凡是佛弟子也能够体证到跟佛同样的这种法性，那也可以称为这个圣者、啊、那这个就是入佛法相的部分。那所以我们在导师这里可以看到、啊、真正佛陀时代啊游化诸方的大弟子们啊，为什么说对于法的体会有高度的直接性呢？就是因为早期的佛弟子呢比较重视自净其意啦，自净其意就是自己的戒定慧、啊、比较重视，所以学佛过后啊在内心上的提升很快就契入法性啊。那我们现在的佛教呢就有一点转向啦啊、所以有一些人一进入佛教啊，一进入佛门啊，忙了一大堆啦，忙了一大堆，然后呢不知道，哎，你问他说，哎，你会不会念佛？会啊。你会不会诵经？会。但你问他，你念佛过后啊，或者你诵经过后接下来呢要怎么修，就不知道，就停留在这里啦。 好，所以我们学佛的最大目的就是要离苦得乐，对不对？而不是呢从放下世俗的这一种一切啊，进入了另外一个社会，叫做佛教社会，不是啦，因为否则这样子啊是忙不完啦，所以我们一定要谨记自己离苦得乐的目的。所以我们来这里虽然是可以忙很多事情啊，为了度众生啊等等都没关系，但是最主要还是自尽其一是最关键的啊，否则我们自己到了病的时候啊，老死的时候，那虽然很多人来关心你啊，但是没有人能够代替你痛苦的哦，你的痛苦没有人能够代替的哦，还是要自己承受，还是要自己关照啊。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多学一点，这个部分的能力了啊。好，小节，从达摩而有佛的自证化他啊，就是因为法而有佛。那第二句呢，就是因为佛的化他。而有深切的内修外弘，就是第一句是因为法而有佛，啊，第二句呢就是因为佛而有身呐，有没有啊？所以三宝能够住世，所以释迦时代的三宝住世是人间佛教的本源，后代佛教的扩展与延续都从此而来啊。好，我们看下一页，26全表。括弧一标题身教言教与身表言表啊，语表身教呢就是身体的这一种教育嘛，那身体的教育就会有种种的动作啦等等，那这个就叫身表啊，表现出来的。那语言教呢就是语表啊，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啊，叫语表。那所以比如说我们在举手低头等等，这个就是属于身表。那讲话的音韵啊，发出的声音好听不好听啊等等，粗糙啊柔软，这个就是属于语表啊。第二个标题身表语表是意境的符号和意识所引起的表权啊，就是这个身表和语表不只是根身，而是呢跟境识和合啊，为了意识的表现才发动于根身的形色与音声的流变。也就是说我们会表现出来的身表啊，身体动作或者是语表啊，或者是口讲出来的话，其实都是在某个角度上呢，它是代表了我们意识的一种符号啊，就是要展现让人家了解的一种符号或者是缘起现象。所以言下之意呢，就是说我们身口的行为的表现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啦，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咯，哦，我们的身口啊可以看出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啊，哦，所以你看一个人他内心世界是如何，我们不必去猜疑啊等等，我们从他的观，我们说日久见人心，对不对啊，哦，你跟他在一起久了，身体的动作或者是口讲的话呢，久而久之我们就知道他内心里面是不是口腹蜜饯啊，还是呢是真的是真诚待人啊等等这一种，那我们就可以晓得了。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啊，那身跟口呢都表现意的符号，那所以佛教到后来呢就有一种说明叫做万法唯心，有没有？其实你看到，哦，你这样点一下，哦，你就知道佛教有一些思想，哦，它不是无中生有的呢。为什么佛教到后来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思潮啊，叫做比如说万法唯心或者是万法唯识，为什么？因为所有我们身体表现出来的讲出来的能够表现让人家了解的，其实都是我们心里面的意识的符号了，啊，所以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唯识或者是真常啊，他们着重在这种意识的发挥，啊，所以假如有一些经典啊，他就会偏重在这里的说明，所以像维摩经他就会说心净就国土净啊，因为你的意识能够清净啊，你表现出来的动作啊，身体的动作口讲的话也就会清净啊，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如果他心很贪，哦， 你跟他在一起，你会觉得他讲的话呢都有希望让人家多给他一些东西，那身体的动作的表现呢，就是希望他对你印象好一点，以后呢有好处就给他，那个心里面表现出来的东西呀，其实有智慧的人啊，有定力的人很容易感觉得到的，很容易感觉得到那他会 叫什么同类会相聚啦物以类聚所以呢你看到，他如果是内心里面不会对于这种贪嗔痴很薄的人他跟一些贪嗔痴很重的人在一起，其实没讲两三句话他就没有话题了的，因为差距太大嘛，你知道吗？那个感受的世界啊，差距太大。所以有时候我以前我刚学佛的时候也是跟大家一样，也是在家中嘛，所以我也是有上班啊，我也是有什么像以前我在那个我们在学校啊我们同事在聊天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马来西亚的状况是不像台湾我们很多国小啊什么，因为我们教室的问题，经费的问题，我们大部分国小都读半天啊，读半天就休息，所以老师也做半天就休息了，非常好这样子的公务员很好，做半天而已，做到十二点半就放学。那我们在学佛过后啊，一段时间我们在同事里面，因为半天嘛，所以他可以做那个 part time， 他可以去卖保险啊做什么，总之是他那些老师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收入啊。所以在办公室里面就谈这种所以你会觉得学佛了的人啊，你会发现就是我们的心，假如你没有跟这一些相应，有时候就是没有话题，然后呢久了你就会变成异类啦，你知道本来我们不贪不嗔不痴在佛教里面是好人，对不对？不是我，但是你把它丢在一个染缸里面变成我们是怪人，你知道吗？他们是好人啊，因为他们会互相照顾吗？发财大家发吗？这样吗很奇怪哦。所以你看那个社会的那一种之间的价值假如我们自己没有一个就是学佛过后的这一种正确的之间，很容易就被这一种整个牵过去了，整个都影响到了所以学佛之间啊是非常非常重要了好，我们继续来看挂壶一，偏于有情的色法或内心的不同说法这个刚刚已经有提到了部派里面有些论师啊，执着身表色与表色，而忽略了他跟心啊，或者是境界的相依不离。那有的呢，又比较偏重在意境就是心。那所以说呢，是思心所的作用。那但是呢，他又忽略了色法的部分。思心所的意思呢，跟行运差不多色受想行那个行啊，差不多就是造作的意思啊。思心所就是造作的意思。什么 造作什么东西呢？发动身口意三业的主因啊，叫做思心所啊。所以假如我们在我们的触受想，你没有办法stop 他的话他就到行了行啊，就是 sankara， 那就是思心所会发动于行那个行业那这个就是造作了那乃至于表现于身口。好，第三，有的说性说是事所变现这个刚刚已经有提到。那导师的干法呢如何？不注意能全表的缘起依存性，那难怪有一些论师啊会偏重于有情的色法，有些偏重内心的不同不过虽然有所偏重，但是我想这种古德它并不一定没有办法观察到缘起，而是呢有时教化的方便啊，它会有做这样子的案例啦所以有时候当你真正去了解唯识的时候啊，你会觉得真的唯识也蛮好的，如果你有机会去了解它的话，真的 因为我们你不尝试去了解人家、哦、那就这样子说有时不太公平啊，我觉得、哦嗯、好。刮胡二，语表比声表更具教化的意义。语表啊，就讲出来的话呢，比身体的动作更有教化的意义。为什么？第一个，语表比声表更明确精密，就是讲话呢比你身体的动作、啊、来得清楚啦。他说来得清楚，就好像啊，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很容易大家就了解。比如说，大家有听过手语吗？手语啊，手语不管你怎么去了解，怎么去学，比你讲话出来哪一个比较快？当然是听话嘛，或者是讲话比较快，对方就了解，对不对？否则你学手语，他也学，你在那边比了一天、哦、比了半天啊，他可能还会有一些误会了、哦、那当然，如果说我们有一些有这一方面障碍的朋友们，那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是无可厚非啊、哦，没有办法。但是如果我们正常的人，那还是语表、哦、就是说话呢比那个身体的动作的表现会更加的清楚、哦、更加的明白了、哦、所以呢语言的传授成为教化的主要工具。好，阿拉伯数字二标题，那印度人有超强的记忆力，能够让经典传送下来。嗯，我们马来西亚比较有接触印度人，我们马来西亚有三大种族，就是马来人、华人跟印度人。像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有好几个老师都是印度人。那我们马来西亚印度人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大部分当医生、当老师、数学老师、哦、都是印度人。当医生，就是他们的数理很好啦，数理很好、哦、当然有一些很差的、哦、跟我们差不多的也有很多啦、哦、但是他们有这样子的遗传、哦、基因，所以呢这一方面会比较强、哦嗯、所以他们有超强的记忆力，能够把佛陀的这一种传送的这一种 教法代代的传送下来、哦。好，第三，音声的表全除了语言也能够包含音乐还有歌颂、哦、因为声音嘛，所以它当然可以包含音乐跟歌颂、哦、不过原始佛教啊，根本佛教是非乐论者、哦、佛陀是反对伎乐的，所以我们在八关斋戒里面就有不往观听，有没有、哦、不往观听，那一些歌舞戏笑的伎儿，世尊也不以为是正当的职业，就是不是正命啦。这一种不晓得是不是在指涉艺人哦，或者是演员哦。嗯，大家有演艺圈的吗？我们这里的同学有演艺圈的明星吗？这里，那如果看了，你不要，这个是导师写的哈，佛陀在《阿含经》讲的哈，不是我们乱讲的啊，嗯。那但是在大乘佛法对于这种伎儿、哦、又有不同的说法。大家有上过大智度论应该有印象，就是文殊菩萨有一身不是是演戏，有没有？但是刚好他演的角色是演出家人，他不是学佛的人，但是他演出家人，他剃了光头啊，演了过后呢，因为这样子的善因哦，后来他变成文殊菩萨，对不对、哦、所以大乘跟阿含、哦、还是有一点不同耶、哦、嗯，真不错、哦、多读一点、哦、也不同的根性。为什么我们到下面二十七页第二行开始，那有在一些戒律啊、哦、或者是增压行就有提到这一种唱诵赞叹、哦、梵拜、哦、那佛陀在某个因缘下还是允许、哦、那他是出自于善意或者是方便、哦、教育众生，但是不许，你看啊，划线的地方，不许为音韵节奏所惑乱罢了、哦、就所以我们在唱梵拜的时候啊，大家不要陶醉在那个声音、哦、应该要重视那个文艺佛法的教义啊、哦、那不要说哇、哦、这个师父的声音好甜美哦，好甜美，又不是歌星，好甜美做什么啊、哦、所以 我们不要被这一些祸乱了啦，好，我们休息5分钟，我们休息5分钟。